宋江不见宝马良驹照夜遇狮子，顿时大怒，用手一拍桌子，指着曾旺的鼻子瞪。尔等言而无信呢、啊、我三番五次反复强调要这匹宝马，你们迟迟不发还，这是何意啊？看来想要达成协议是万难呐、啊！左右，下句话说，把他推出去砍了，这就等于撕毁了协议，继续开兵建仗。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，报事的蓝旗官进来了。报，我蓝旗官进了大营一看，那儿还跪着个人，正在问话的时候，没法汇报。这位宋江和吴用在上面坐着看得清清的，他们俩同时发现报事的蓝旗表情非同一般，非常紧张，知道有重要的情报。这时吴用在宋江的耳边叨咕了几句，宋江点头，吴用这才对曾旺说：“曾旺啊，本应严惩，但是看在两家的关系不薄，你呀、啊、马上回去，你告诉曾长者，此事要从长计议，最好把宝马良驹及早送还，明白吗？”
谢谢，是是是是是是。
这曾旺转身走了，他走了之后，吴用把报事的蓝旗官叫过来，什么事情？
回军事，回宋头领，从灵州和青州来了两支人马，估摸着能有四五千之众啊，来救援曾头市。先头部队离着我们还有五十余里。请二位头领速作防范，及早准备。
哦，宋江一听来得好快呀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宋军开到了，对自己大大的不利。一挥手叫蓝旗官下去了。吴用这才说：“哥哥，看见没？已经达成的协议。”现在就要玩完，曾头市要得知这个信儿之后肯定变卦。哎呀，他后悔的肠子都得青了，如果援军早来两天，钱马匹他肯定不给咱，他也不可能往这送人质。军师你看怎么办呢？别急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呐、啊，把他杀退也就是了。吴用想了一会儿，吩咐一声：“来呀、啊，请双边大将胡彦硕上帐议事。”时间不大，胡彦硕来了，参见头领，参见军师。宋江啊，跟吴用都商量好了。宋江满面陪笑：“胡彦将军，能者多劳啊！你现在马上起身。”率领两千军兵赶奔青州方向前去埋伏，听说官军来了，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打退才是。哈哈，宋哥哥放心，这事包在胡彦的身上，我不是说句大话，叫他们有来无回。你马上起身，得令。胡彦说领本部人马两千出发了。宋江第二之令派到小李广花荣头上：“花贤弟啊，你也得辛苦辛苦，给你军兵两千，马上起身赶奔灵州方向，把灵州方面来的官军即刻杀退，不得有误。哥哥放心，交给小弟了。”花荣率两千军兵也出发了。他们这儿走了究竟几天能把官军杀退，这玩意心里头没数，不能在这等着。吴用又向宋江建议，如此这般这般如此。 宋江点头，
好，
就按军师的办法做。来人呐，把人质玉宝寺带来。时间不大，把这个人质玉宝寺啊给带上来了。原来玉宝寺和征索俩人全扣押在大帐之中，有专门的人在这负责看管。玉宝寺心里不服劲儿，下手之的一算，好几天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能不能被放回曾头市啊？双方还没达成协议不成吗？娘的晦气！这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他给带来了。玉宝寺一琢磨，单独带我要收拾我，背不住啊，梁山的人最恨我不过，是我领着头夺了他300匹宝马，这仇他们没报呢。哎，爱怎么地怎么地。想到这，进了中军宝帐，往上一看，上垂手宋江，下垂手吴用，两旁排列着战将，一个个佩刀悬剑，杀气腾腾。那玉宝寺也是个人物，经历多见得广，往那一戳一站，立而不跪，也不说话。宋江按着事先研究的办法，把桌子猛地一拍，啊，当！玉宝寺，你可知罪？玉宝寺心里说话，怎么样，来了吧，跟我猜的一点都不假。想到这儿，他把胸脯一拔，用鼻子哼了一声，哼，我何罪之有啊。玉宝寺，你领人夺了我的马匹，还敢说没罪吗？那是过去的事儿了，那么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，现在我们双方几乎是朋友了，你还翻旧账，有什么意思？宋江冷笑一声，对，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就爱翻旧账。玉宝寺，你瞅瞅你这样，你觉着你有道理了，你觉着你不含糊，跑到我义军大营来立棍来了。我听军兵跟我说了，你每天是骂骂咧咧的，你毫不服气，既然是这样，我先把你杀了，拿你的狗头系了大旗，再跟曾长者两方谈判，我看曾长者如之奈何。左右，把他推出去，人头砍下，挂在辕门。扎实。两旁人往上一闯，不容分说，把玉宝寺摁翻在地，拿绳就把他勒上了，然后往帐外就拖。你想想，再强横的人也是怕死，说不怕死那也是装出来给大伙看的。那玉宝寺一看宋江真翻脸了，说杀就杀，心里都万分惊慌。哎，心说完了，没救，这我谁都不认得，谁能替我说好话？看来是准死无疑了。正在这时，吴用说话了：“慢，刀下留人。”说着，吴用站起身来，把众人打发站在两旁，来到玉宝寺近前，亲解其绑，把绳给解开了。壮士请起，壮士受惊。玉宝寺不明白怎么回事，一看绳给解开了，同时解绳这人还贵为军师，水泊梁山二把手啊。玉宝寺站起来，扑棱着大脑袋，你这是何意？壮士，这还不明白吗？我爱惜你是个英雄，是条汉子，不忍伤害于你，方才在宋头领面前给你多加了美言，这才把你给释放了。来人呐，看坐。让玉宝寺坐下了。宋江这才说：“壮士啊， 连日来我心中烦闷，肝火太盛，言语过激，望壮士原谅啊！你看好吗？刚才你要不激我，我何至于要你的命啊？我还想交你这个朋友呢。来人呐，摆宴给玉壮士压惊。你看看，刚才阶下囚，眼看要掉脑袋，瞬息之间没出三分钟，成了座上客，排摆了丰盛的一桌酒宴。宋江、吴用俩人陪着在这吃，宋江清杯在手，频频敬酒，吴用给夹菜，来吃吃，你看得味不得味？玉宝寺也喝不下去，也吃不下去，捏呆呆的发愣，一会儿看看宋江，一会儿看看吴用。这二位啊，我受之有愧，我糊涂。二位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有事儿尽管明讲。你这胡了啪秃的，我什么也吃不下去。吴用一笑。玉壮士，我且问你，你说当今这皇上怎么样？那掏心窝子说句实话。玉宝寺没想到能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来。你叫我说实话，当然我听真的，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，但是我要听一句实话。当今皇上啊，不咋着，太一般般了。好，那你说当今这个朝廷怎么样？这朝廷更不怎么地，童贯、杨建、蔡京、高俅把持朝政，全国各地全是贪官，非亲而不举，非钱财而不重用啊，都是一帮混蛋，敲骨吸髓，压榨百姓啊，一言难尽。好，说得好。玉壮士，咱再往下说。这个增长者是兵马团练使，对吧？他这个人究竟怎么样？
他怎么样啊？那我不管。吃谁嘴短，拿谁手短，反正我在这儿混饭吃。他是我的财东，也是我的饭东。我不能说出旁的来，
错了吧？没说捞干的，咱说实话。你看好吗？
说实话呀，增长者呀，也不是一张好饼。
好，这就对了。哎，我再问你，我们水泊梁山咋样？你随便说，说错了也没关系，我们绝不怪你。
我军师，你要套我什么话呢？
你看咱们闲谈呢，吃酒谈心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人贵为说实话。
那好，我说从大局上来说呢，咱们是两国的仇敌，你们是反朝廷的，我们是保朝廷的，水火难以相容。那么说个私话来说，我对水泊梁山的人嘛，没有啥恶感。你说挨个数数吧，有的能数上名来，有的数不上来。像林冲、武松、秦明、花荣、柴进等等等吧，都是好样的。我替他们都鸣过不平，但是说到头还那句话，各为其主，没办法。我多马疲惫的是什么？为了是给曾长者打溜须，为了保住我的饭碗，为了得几个赏钱而已啊。其实对个别人我是赞成的。
好，既然这样，壮士啊，今天咱们点入正题，我们不但不杀你不怪你，还希望你到梁山入伙，给你把交椅坐，你可愿意？这玉宝寺还真就没想到。
什么？不是拿我开玩笑吧？你们水泊梁山也不缺人，
想请我入伙。
对，
你让宋头领说，宋头领是这意思吗？宋江点头，玉壮士，只要你答应入伙，肯定不能亏待你，你算我们弟兄之中的一员，咱们共同替天行道。这宋江就打开话匣子了，从八弟徽宗怎么是个昏君，蔡京高俅怎么那么贪污腐化，朝政日非，国家黑暗，一直讲到个人，说我们为什么被逼上的梁山，虽然暂时在众人眼里的是草寇，其实我们等着早晚有一天朝廷能招安，我们一定倒戈归顺，到那时候为国家尽忠报效，我们全是好人呐，我们等的就是那一天呐。梁山我们只是临时站脚之地呀、啊，欢迎玉壮士能够跟我们站在一起。吴用也劝，宋江也劝，话是开心锁呀。显道神玉宝寺动了心了，你们不是玩我吧？哎呦，壮士你怎么说这话，上有天下有地，离地三尺有神灵，男子汉大丈夫在军中也有玩笑之理，那我能替你们干点什么？好，咱越说越近了。我说宝四啊，我们打算现在就把你放回曾头市，你去见曾长者，他要问你怎么回来的，你就说我们疏于防范，你钻了个空子跑回来了，这是一。另外你再跟曾长者说，现在青州灵州两方面派来救兵了，梁山的草寇万分的惊慌，已经准备打点退回水泊梁山，人心浮动啊，没有战心了，这是二。第三一步，我们有五位弟兄在法华寺软禁，以石谦杜迁为首，五个人都在那儿，你设法与他们相见，三更天把他们全都放出来，怎么放那看你的了，然后点起信炮，你我里应外合，大破曾头市，你算立了大功一件。宝四就冲这一点，大伙都可以谅解你。你到梁山吃香的喝辣的，你看怎么样？
好嘞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
我这么做也不算对不起曾长者，也不算对不起史文恭，这俩王八日的平素对我就不怎么样。好嘞，你们要相信我，就把我放回去。这个事儿就拍了板了。当天晚上刚掌灯的时候，把玉宝寺放回曾头市。这玉宝寺还假装做了点伤，狼狈不堪，晃晃悠悠回到曾头市。守把的军兵就问：“
谁？
站住！”“
我玉宝寺。”
大伙一看就是他，个儿太高了。
哟，您怎么回来？
哎，废话少说。我去见总教师，有人领着他来到总寨，一见史文恭和曾长者两个人出乎意料之外
呀，你怎么回来了？
哎呀，一言难尽呐、啊，老当家的，我跑回来了。
哦，他们没看着你吗？
怎么没看着？看着可严了，上茅房都盯着，但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。现在他们人心浮动啊，一走神我钻了个空子，我就跑回来了。
他们干什么浮动？老当家的，凭这意思你还不知道呢
啊？
什么事儿？
青州和灵州发来救兵了，咱的救兵马上就到了，来了一万多号，大概离着不太远了。我看梁山那些草寇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呢、啊。都没心打仗了，我们似乎还听说他们马上就要撤兵回到水泊梁山呢、啊、正好我钻个空子跑回来的。
真的？
哎呀呀呀呀，怪只怪梁山草寇把曾头市包围隔绝了消息，咱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啊。史文恭眼睛一亮，老当家的怎么样？当初我就反对议和，可是你老人家拍了板了，九条牛拉不回来呀，跟他们议什么和呀？哎，你看怎么样？救兵来了吧？曾长者也是后悔的不得了，早知道这样，给他送去300匹马，又送人质，又送银子，这是何苦的呢？宝四啊，你好好休息啊，好好歇歇，还有用，大仗还在后头。总教师，那你看下一步咱怎么办？打！有什么可说的？马匹银子暂时咱不要了，叫他保管。我们打了胜仗，翻倍的胜利品，那算得了什么？还有件大事你忘了，我们老三还在那做人质呢，这样一打，他们事先就得下毒手。我那三儿子，老当家的，这你放心，我们打也是出其不意，梁山的草寇根本就没想到。你看现在正谈判呢，冷不丁单出了兵了，他哪能有防范呢？如果把宋江吴用给杀了，群龙无首，救三公子易如反掌。再说了，两军阵前打仗哪有不伤人的，咱付诸于天吧，有老天爷给做主，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，也只好如此了。
对，现在援兵也到了，我们趁势出兵，杀宋江个首尾难顾。好主意，好主意。总教师，你看什么时候出兵？四更天，天似亮不亮的时候，他们正在沉睡之时，咱们马上就出兵。那总教师，一切都由你去安排，我听喜信儿的，
孙亮。
史文恭苏定下去准备去了，玉宝寺能歇得着吗？按着吴用所差，他回到他屋里，他转了两圈，赶奔法华寺。他是曾长者手下的大将啊，谁敢拦着他呀？到这他就问，水泊梁山的人质在这儿吗？
在这儿。
他们怎么样？
没事啊，
反正不让离开这院子，一日三餐照顾他们吃喝，
我进去看看。哎哎，是您了。
就这样，他大摇大摆进了法华寺，在一所配殿叫人把门开开了。推门进了一看，石谦五个人全在房中。玉宝寺心里高兴，是按计划行事。